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阿爸天父，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到你的脚前啊，在这里安静等候，除去我们心中的匆忙啊，挪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担忧和烦乱啊，因为你是赐平安的神，主在你这里有真平安啊，是世界没办法给我们的，是只有在你同在显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的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啊！谢谢你在你有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你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啊！你不轻易发怒啊！你的拯救救赎要赐给每一个向你举目仰望啊、抬头定睛在你身上的人。你说敬畏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主，我们就在这里等候，让你的慈爱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你借着十字架啊，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那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爱，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得着安慰，得着能力啊！主，我们也效法你的样式来学习你啊，慈爱温柔怜悯的样式。主，就求你啊，借着圣灵啊，像啊这个陶匠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啊陶造的工作，炼净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主你自己的样式。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安静等候，求你的光来照在我们的心中。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是那真光。主，常常我们会试着用自己点着的那个火把在寻找方向啊，但那是徒然的啊，是疲乏无功的啊。但是当你的真光一旦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生命的方向。啊，心中就有那个确据和把握，就得了安慰啊！主，就求你话语的光、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心中啊，让我们快快的醒起来，起来啊，来跟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2章啊，那如果要选一节经文来代表这一章里面的主要信息的话，我会选第9节啊，第9节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啊。这就讲到在神的救赎的大功当中啊，这个曾经变为荒场的耶路撒冷，又成为一个歌唱的地方，因为神做了奇妙的事啊。所以这是基本上从第1节到第12节啊，这一段啊，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讲的一个信息，何等卑微的哈，受神的管教，这个趴在地上哈，被作为街道一样任人踩踏的这个被掳的子民哈，现在怎么样？要兴起了，兴起哈，穿上华美的衣服，从卑微的地位呢升高，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哈，这个抖下尘土，这是第1节、第2节这里讲哈，断开颈项上锁链，这是指被掳的民得释放啊，得解救啊，这样一幅图画，而且神要借着他们报告这个好消息哈，耶和华作王啊，所以这是前面这一段主要的信息，但是他的语言很丰富哈，是这样一个信息呢，他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描绘。那13节到第15节呢，这一段是再次回到这个神的仆人这个主题，而且这一段虽然比较简短，但是引出53章，这是很有名的哈，讲耶稣啊，弥赛亚受苦的这个篇章啊。那前面这一段哈，13节到15节52章呢，啊，像是一个引子一样，好吧，下面要带出来的这个。弥赛亚哈、引荐出来，神安慰救赎被掳的子民啊。那在这里呢，我看到两方面的信息哈、啊。第一个就是神在百姓被掳的过程当中，神在做什么事啊？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啊，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坐在神的百姓身上的啊。第二个事情我在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被掳归回的期间。百姓应该做什么啊？神应该做什么呢？这里神在用问句提出来哈、啊，在第5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 这里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百姓被掳了，神要借着这件事要成就什么？这个被掳只是暂时的啊，因为在被掳之前，早就先知就一讲，时间都定好啊，70年到了期满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回归的。那神要他们走这一段的路，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呢？后面耶和华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主与他的百姓能够认识他的名啊，这是在接下来啊，这个告诉我们的。所以第五节前面提出这个问题，后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在这种情况下，好像人看不到神的作为，但是神在做事哦，做什么呢？第六节哈，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强调哈，两次重复，让神的百姓最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都出于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七在永在，首先末后永不改变的上帝。这是神在做的事情，这也是神在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让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是受苦的经历，受管教的经历，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被掳，当初在埃及受苦一样，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名，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去经历他啊，这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过程当中，第二件事情，除了神在做事呢，神也期待百姓做事，做什么？第一个要兴起啊，第一节，锡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华美的衣服。因为这是紧接着51章最后一节，51章最后一节我们昨天有思考，就是这个人被掳的人落到很卑微的境地啊，趴在地上任人践踏，但是现在呢，时候到要起来。第一件事情哈，所以这是常常在神带领神的百姓在做事之前，第一个信息就是刚强壮胆，你要起了，心里面要站起来啊，不能再继续趴在那里了，不能继续坐在那里等着了，现在救赎已经来临啊，上帝已经开始做事了，我们要起来啊，心里首先要刚强起来啊。第二个要做什么？要离开啊！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这次呼召人离开巴比伦，是对那些服侍他的人，他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啊！这是对服侍神的人的呼召，出来哈，不要在巴比伦做奴隶了啊！要起来，兴起做耶和华的仆人，要扛抬耶和华的器皿，要开始服侍神，要开始把我们所有的拿出来啊，摆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啊，要出来啊。第三个呢，第七节，去报佳音啊，随走随传啊，出来的路上，登到这个高山上，告诉神一个好，告诉世人一个好消息。就是耶和华做王了啊，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这是第七节啊，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啊。所以这三件事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个要兴起啊，不要再等候了啊，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第二个要离开，要自洁，离开巴比伦带来的那些的沾染污秽习惯啊，脱离那个罪的 pattern 捆绑，然后呢去传，去报佳音啊。新约的福音也是一样的，耶和华做王了。主耶稣基督做了人的君王，天国近的人要悔改，进入神的国度，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和君王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也是同样的啊，借着耶稣基督更加的显明啊。所 可以很清楚的哈看到神做的事和人做的事。
今天早上听了一下于宏杰讲这一大段，从49章开始讲，大概就讲到这一边。然后听了以后就感觉好像比较有一个大的 picture 知道比较有感受了。像他这边52章一开始讲锡安兴起兴起，那我往回看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他这边讲锡安从49章开始就开始讲了。在49章有一句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从这一节的前一节那边锡安开始跑出来。他讲到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他就是说当他们百姓被掳了以后他们可能会抱怨说是神离弃了我们，神忘记了我们。然后神就49章后面就开始先回答他们说，他没有忘记哪里有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他就说我绝对不会忘记，49章。然后到了50章就跟他们说，他们被休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犯，是因为神呼叫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答应，所以这是50章。然后到了51章，然后就叫他们要去回想回想他们是怎么来的从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一人的时候，神就独自选召他们，然后慢慢使他们增加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好像是神一手带大的神不可能不理他们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听神的训诲，神已经决心要拯救他们了，然后就很多拯救的信息就来了。然后到52章这边就是再次的鼓励他们要他们兴起，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有几件事情要做的，他们要兴起他们要自洁，要振作。那这些看起来好像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听了于宏杰讲了以后，我就可以比较跟我们自己连上了，就是我们也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常常会软弱好像我们常常会要去想我们有什么坏的习惯好像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就好像是被掳了一样。那这个被掳不是神要把我们卖掉，要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关系，所以被掳了。然后52章这边就很大的帮助了，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兴起，我们要自洁，我们要离开巴比伦。那以前他们要离开巴比伦，还要等70年，岁数满了，等到古列王让他们回来，他们才回得来。但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现在是他后面的那个仆人我都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52章，我觉得就显得就特别重要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自己愿意兴起，我们自己愿意自洁我们自己愿意离开巴比伦，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头，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出来了。我就觉得这样子去看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一段跟我们自己就连在一起。
这一章其实非常的丰富刚刚牧师跟华梅都谈到几点。那有一些经文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再比如说第3节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并不是巴比伦付了什么价钱把他们买去的，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犯罪。他们被神这个计划里面，让古列王能够打败巴比伦，让他们从巴比伦回归。神也没有付什么赎价，因为 redeem 这个字就是说，你要用付的代价把它买回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在第5节又说，你们是无价被掳去。所以刚刚牧师讲过了，神的救恩就开始了。因为他们在外地，不但他们被藐视，神的名也被讥笑，也被亵渎，在第5节。 那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我是看到有三个动词啊，对我的印象很深刻。第八节说听啊，先知从神那边得到启示，告诉他们将来从巴比伦会回归一个好消息，一个救赎的消息，你们要听。那第九节说要一同唱歌，要欢呼，因着这个消息你们应该喜乐，应该要欢呼。那刚刚牧师跟华明都讲到第十一节啊，你们要出来，从不圣洁，从罪里面出来，从巴比伦的拜偶像之地出来，要圣洁。也针对台被掳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回来的祭司也讲，你们要圣洁。圣洁是我们每一位得蒙神恩典的人必须要知道，而且要一生要走的道路。成圣是一个道路，我们要怎么走，一定要记得神的恩典。这边完了之后，十三到十五节啊，就慢慢讲出来将来耶稣弥赛亚的救恩。一开头就讲到他被高举，而且上升成为至高，其实讲到有一天他受难之后会从死里复活，会升天。哇，这一开头就讲到他的胜利。耶和华命定弥赛亚，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会经过十字架，一定会为人类的罪受死，但是埋葬之后会生复活，会升天。那十四节啊，讲到特别是刮胡里面，他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我查基本英文书啊，比较好的解释是说他的容貌被损毁的不像人形了。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章那两章，就看到他被鞭打、被羞辱，一直背着十字架去哥哥他，形容他的面容不像我们世人的面容，已经被摧毁的不成人形了。他最后十五节也讲到了，他会洗净许多国民。那有一本翻译是说他会使许多的国民惊讶，为什么呢？讲就讲到他从受羞辱的情况一直到升高升升天了，这个是人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看过的。从这边就带下将来我们读五十三章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哎呀，所以我读这一章我觉得很 amazing 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主前七百多年的事啊，根本还没有被掳，那先知已经讲到有一天你们会被掳，而且会回归耶路撒冷。那从这里面就带出你们要听，你们要欢呼，你们要出来，从罪恶之地出来，然后就讲到弥赛亚将来的救恩。神是掌管人的历史，掌管人类的一位主，他知道整个历史，对我们个人他也知道我们一生该走的道路，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而且他无所不能，他有能力。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再感恩，而且要警醒追求圣洁，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完了，
这一章确实我们要仔细的想，很令人兴奋，因为这中间讲到很多的事情，实际上都和我们现在是联系起来的。我觉得神的孩子们首先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心灵里面要刚强壮胆，要兴起，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万物的。有这么一个心态的话，那我们做起事来说起话来，我们好像就不是那么怕怕的，我们很有胆量去说去做。 所以一开始就说披上你的能力，穿上你华美的衣服。一说到穿华美的衣服，我就想起来当初神告诉摩西要给祭司们做的衣服是华美的。这个华美的衣服不是说一般啊，大家穿的好漂亮，当然也包括这个意思，主要是非常的圣洁，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朝见我们神的时候，很自觉的很愿意的就穿上我们认为真正是很好的衣服来朝见神，不会邋里邋遢。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是从小就被教导，朝见我们尊贵的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当端庄整洁，并且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然后呢，我们自己要抖下尘土，要解开一切的锁链。我觉得这个抖下尘土就是说我们要洁净，不能够脏兮兮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聚会要读经之前，我们要先祷告，求神赦免我们，使我们洁净了以后，我们才能看得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底下神特别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第五节，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了是我。这两节连在一起，使我们要想到，我们的敌人攻击我们，他其实是在攻击神，他针对的是神的名，所以我们首先要高举的也是神的名，并且我们要知道了神的名，心里才有主心骨。所以我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清楚我们知道的，我们信的是谁，我们对神的名真是要有认识。何牧师讲过好几次，就是神的名是这个是那个，很多很多关于神的名，神是一切。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一位神。认识神的名，神他要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才真正达到目的。我们不是听谁说我说有这么一位神，而是我自己真正心里清楚，非常非常的重要。底下的那一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们常常都在说，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并且要想到我们传福音是神所喜悦的，这个脚都是佳美的。我觉得这真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我读每次读52章，我都在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所信的神，对自己现在做的事都很明白。如果我们真是清楚了的话，那我们就会高高兴兴的干干净净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好勉强啊，好无奈呀，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一章圣经使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都要振奋起来，站好我们的地位，做我们当做的事。
最重要的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玉萍 在群里面分享的那个问题，就是讲那个有钱的少年，主耶稣要他放变卖一切跟从主，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今天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也是像彭长老讲的，其实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今天在第三节就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个中文看起来有点好像蛮绕口的，我就去看了英文，他就说 You were sold for nothing and without money you will be redeemed， 不是由钱买回来的，钱不能买所有的任何的东西，我们的被赎是神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的被赎。我觉得这个预言，这个景象，其实当神这么说的时候，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真的是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释放。当这个少年人，如果我今天神对我这样说，你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跟神说我愿意，会对我自己的心里是一个很完全的释放。那神是不是真的要用我的这些根本没什么钱的钱呢？这个对他来说真的就像他在第十一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什么叫从巴比伦出来？就从这世界中出来，你们的心不再扣在这些上面。当你真是这样，就我就想到了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上个礼拜Alice 还有那个 Stanley 的分享，我就说真的就是这个世界不再捆绑我们，我们从这世界中被释放出来。当这个少年人如果他真的他当时是说好我愿意，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有像撒该的那样子的心啊，这个少年人他的得着是当时得着永生的福分。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谢神，谢谢玉萍的问题，让我们大家一起思考。完了。
好，很好哈，把这两段的经文连在一起啊，这个就解开了哈，那个玉萍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当主耶稣基督在呼召这个少年妇人的时候，实际上他当时是处在金钱的被掳啊，被金钱捆绑的那个状态。您的心中看重这个东西吗？连主呼召他，他最后的忧忧愁愁的离开哈，这个东西他被捆住了，他没有自由，他不能做啊，这个当做的事情啊，所以那个金钱对他来说是一个捆绑啊。后面马上就讲这个撒该，撒该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救恩临到他呢？就是他能够从这里出来。后面那个玉萍又问说，哎，那出来那他生活怎么办啊？钱都给穷人了，都变卖了。你看52章的第12节哈，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哎，这个答案就在这里。既然是神呼召人出来，神一定会负责啊，他在前面开头，对不对？他在前头行，而且在后面呢，他们也有保障。就像以色列人神呼召他们出埃及一样，什么也没有，那么匆忙出来，要进入旷野，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说在旷野要住40年。那如果在出来之前他就开始算了，他说哎呀，这40年他这个吃从哪里来，喝从哪里来，供应从哪里来，他们就不敢出来了。但是既然神呼召他们出埃及，神就一定会负责。即使在旷野什么也没有，神给他们亲自降玛瑙，神亲自给他们磐石出水，神亲自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行路的方向，什么也不缺的。就像撒该，他把那些东西两句话把所有的家产都散出去了，他不会就饿死的，不会，神会负责的哈。所以这两章的信息哈很好，要配合着新约旧约对照着去读，是一贯的哈。神在呼召人离开被掳之地，脱开一切的捆绑，来服侍神，跟随神，凭着信心。
又是我发霉。我 就是玉萍问的那个问题哈、啊，我看了有一个地方他这样讲，我觉得，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这个少年人，他好像他一开始那个问题问的就问错了，所以他给自己好像问了一个问题，让自己最后他没有办法做那个决定，因为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以为永生是可以借着做善事得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知道，永生其实不是靠做善事，是白白的得来的，只要信耶稣就好了。但是因为他问了耶稣要做什么善事，所以耶稣后面就跟他讲要做什么，最后他发现他做不到。所以我看到有个地方他就是讲说，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就是要让他知道，你没有办法靠做事来得到永生、啊、所以他最后问的那个问题问到一个地步，耶稣要他卖掉他的所有，你做得到吗？他就做不到了，因为他前面这个问题一开始问的时候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最后他一定会没有办法做到 的一个地步、啊、就是我看到的一个解经书这么讲，然后我觉得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回答玉萍的问题了、啊，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帮助、
yeah. 我是玉萍啊，感谢神、嗯、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问题也是搅扰了挺久的时间的。我就想现在人都是灵异解经，因为圣经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到新约的，可是如果要是跑到旧约当中，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又觉得这个刚才牧师讲的这个少年观就是被金钱掳住了，如果当时这个环境他要是能够把这个钱财都卖了，那他就真的得救了。所以他现在他是还想靠行为。实际上我看了一个解经书上说，这个少年问的是两个问题，就是他第一个问的就是我该做什么善事就是才能得生，他是把一个是永生一个是存活，就是他混在一块儿，所以他以为他是靠善行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所以他就是把都搞混了，就是还是旧约当中的这个以行为来称义，以行为来得救。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的话，我们现在就分组。